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现听2021年台湾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向真向中的修炼心得，作者台湾桃园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4号。尊敬的师尊好，同修们好，我在2000年得法。修炼初期，我和同修们经常到各地学校的校庆、运动会演示功法。那种自己何德何能，有幸喜得大法的心情，使我们积极地争取更多机缘，弘扬大法。也曾有好长一段日子到安养中心教老年人练功，大部分老年人的手无法抬高，我们轻轻地扶着他们的手学功，其中有真正想学的人委托我们帮忙买转法轮和老花眼眼镜，当他们拿到书时是那样的如获至宝，小心翼翼地捧在怀里，我们彼此的心中有股暖流，那是一种交织着感恩不能错失的万般珍惜的喜悦。在网络上遇到过好多大陆网友想学法轮功，跟我要学大法的资料。有人说，宝书果然神奇，读了几段就让人茅塞顿开，在此深表谢意，以后新的人生即将开始。还有人说，天书太了不起了，我以前学过中医推拿，对天人合一、阴阳五行平衡的理论有所了解，天书已远远超过了这些范畴，需读几十遍乃至上百遍才能真正领悟和理解透彻。这些大陆民众的反馈都让我万分感动，他们为了修炼而寻寻觅觅着，回想自己这一路走来，从得法至今每一天的心情何尝不是这样。我内心深深明白，大法就是我要的，我必须抓紧与珍惜。以下整理在讲真相过程中去掉人心的修炼心得，弟子唯有更加精进，以谢师尊洪恩。一，每一次讲真相的机缘都不是简简单单的。每每学到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的一段法，内心总是忐忑不安。有关神韵卖票，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，因为正法是不断地往前推，一步一步，到了一层那一层的人，上边到了哪个天国，到了哪一层天体，就是哪一层的人来看，下次那个座位是别人的，不是他的。我想，如果第几排第几个座位的众生是分配给我来帮他入座，而这个人是我完全不认识的，更不知何处寻觅，那要如何帮他入座呢？在神韵推广期间，有一天我在网上劝三退，一位网友说他住台湾，聊开以后得知他是位高阶主管，和我一样住在桃园，于是我向他推广神韵，他立刻深感兴趣，但因为工作忙碌必须经常出差，我始终没能帮他把票定下来，直到演出当天我再次询问，并把仅剩的几个座位告知他，但他没有回我讯息。没想到经过许久，他传来一张照片，是他收到我讯息后立刻到超商买神韵票的照片。演出当天我是工作人员，他看完演出和我会面合照，感谢我的推荐，说他看了演出才知道活摘奇观的事，进一步问了我更多真相。这件事让我深刻体会，这场神韵演出确实有他的座位，也果真必须由我承担这个责任去协助他进场观赏，而我们彼此确实素昧平生，是通过网络促成了这好事。深深感受到师父都帮弟子们铺垫好了，但是弟子得去做。想想我们在讲真相上又何尝不是这样，每个有缘来听真相者都是师父苦心安排为我们开创的机缘，都不是简简单单的，同时也让我对师父在红银三实践誓约中讲的，下世前我们曾经约好，谁先得法把另一个找。 这句法有了更深的体会，倍感救人的责任重大，岂能怠慢。二，重视发好正念。虽然知道发正念的重要性，但是很长时间都流于形式。后来意识到，清除自己空间常识，如果没能重视，后面正念就更难掌握。于是我开始加长清理自己的时间，除了在每个整点前提早坐下来，并在打劝退电话前都发长时间正念。这样做之后，很明显在讲真相上有了正面影响，对方接听几率大大提高，愿意听完的人变多，劝退率也在稳定增加，自己也比较能保有正念的状态。举例来说，有一回当我打通电话，听到对方有不少人窃窃私语，有的说台湾的，有人说让退党的，有人说把电话挂了等等。我在嘈杂声中提醒自己保有正念，不被影响，继续说着该说的。突然有个声音对我说，我要退，我是党员，帮我退，你知道的，我不能说太多。立刻我能感受到，这位先生虽然置身在周围几位朋友反对三退的声浪之下，却抓紧那瞬间为自己争取了退党机会。我赶紧给他个化名志成，问他好吗，他重复了三遍说，知道了，我叫志成，我叫志成，我叫志成。我问他可否加他聊天账号再联系，帮他的朋友们三退，他同意后迅速挂断了电话。还有一次，对方是一位医生，当我劝他三退时，他一直以为我要看病，不断重复他的门诊项目，说我可以免费帮穷人看诊，你有什么疑难杂症就说嘛。那时不管我如何想把话题导入讲真相，都仿佛被什么东西间隔开，无论我如何讲，他就是没听到我说的。但因为有先发正念，使自己始终保持着正念，他虽然极度不耐烦，却不寻常的久久不挂断电话。我夸奖他愿意无偿帮人看诊是个大善人，同时放慢速度，咬字更清楚地告诉他，要退出共产党的党员、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。突然间仿佛那层间隔消失了，他思想瞬间被炸开了，恍然大悟说，哦，原来你是说退党啊，我就是党员啊，明白了，你可以在我这儿，我们自个儿说，小妹，你可不要到外边去讲，共产党会把你抓起来的，你给我取名文良退出，是吗？好，好，明白，明白，咱俩交个朋友吧。虽然过程中他的气势挺强，态度极不耐烦，但是发好正念使我没有怕心和放弃，只想如何让他听明白，突破了那层看不见的干扰。还有一回，一位86岁的老先生告诉我，他中风了，动不了，眼力又不好，但他想了解法轮功。衡量老先生的情况后，我问他，我每天传师父讲法录音给您听，您要跟上我传的进度哦。他接受了我的建议，让我感到惊喜的是一桩桩的发生了。他还没听完转法轮第一讲，就告诉我，非常感谢李大师，真善人好，感谢李大师净化身体，净化心灵，醍醐灌顶，豁然开朗，真正明白了气功就是修炼，修炼就是修心性，向阁下致敬，你们牺牲个人休息时间为大家服务，非常感谢你们。当他听到第二讲时告诉我，昨天看了师父的视频，右边肢体不方便，对着视频比划了一下，觉得右脚有了变化，可以正常迈步了，这简直是奇迹。当他学到第七讲时再度与我分享，他的右手也可以高举练功了。虽然他的变化这么大，却突然从好友当中把我删除了。我心急如焚，心想九讲视频还没有传完呢。我立刻坐下来发正念，铲除一切干扰因素，然后发出一念，相信他一定会把我加回好友，让我顺利地把师父的讲法录音传完。同时向内找，自己修炼哪块没做到位，过程中我是否生出了欢喜心等等。隔天他果真把我加回好友了，说他删除我 因为美国总统大选使他质疑还有天理吗，也对修炼动摇了。我与他交流后，他心结解开了，说原来他还是用人类固有的观念在观察世界，思考问题，因此看不清问题的实质，今后他将心无旁骛地修炼。当看见他将我加回好友时，我禁不住哭了，震撼于师父给我们的法宝，发正念，向内找。此后我得更加重视讲真向前，发好正念，排除一切干扰因素才行。三，保持祥和的心态。我在讲真相时，先生经常在旁边听着，总是把好吃的东西留给我，等我讲完说，你刚被骂得灰头土脸，这个给你吃。讲真相中不管对方态度如何，我提醒自己保持祥和的心，不动心，更要和风细雨。对方感受到我们的真诚，往往就出现转机，改变态度，愿意接受真相。举例来说，我参加语聊排班全三退，前端同修很用心，已经传了不少真相，所以许多网友们几乎都明白真相了，不少人还自己上网三退了。有一回我遇到一位基督徒，我问他知道三退大潮吗，他怒吼大骂说，真相我都知道，凭什么让你来帮我。他气急败坏地大叫着，我立刻想到师父的法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，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，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。于是我轻声道歉，说打扰他了，并祝福他，接着继续对其他人劝退。没想到一会儿这人打语音电话过来说，对不起，刚才我口气有一点急，而你一直很温和，我很惭愧，虽然信仰不同，但我理解你们的所作所为。尽管我已经16年没交党费，没参加任何活动，实质上早就退出这个组织了，因为你的诚意，我愿意配合你们来完成这个事情。然后他还慎重地要给我他的身份证号。结语，抓紧修好自己，珍惜走过的路。师父在祝贺台湾法会中说，把真相传给世人，看似简单，却关系到众生的未来，要想做好这件事，就必须修炼好自己。是啊，每一天每一刻都在修炼中，得时时注意自己的思想反应。有一天清晨，我从练功点练完五套功法回到家，我愣住了，从客厅到房间，所见之处都是公公的排泄物，公公床上的被单全弄脏弄臭了。婆婆见我回来，在我面前打骂公公，我轻声安慰婆婆，妈，您不要打爸爸了，他不是故意的，他也不想这样骂，没关系，我收拾收拾就好。那天我整理后累瘫在床上，虽然疲惫，但是内心没有任何不悦，只是去做好自己该做的。公公年纪大了，有阿兹海默症，智力退化情形，婆婆告诉过他，婆婆要把他的钱保管起来，不让他拿去买烟，可是公公忘了，经常向我先生说我偷他钱，要先生把我这煮饭洗衣的退货。先生明白一切，笑着说，不能退货啊，退了就找不到这样好的老婆了。如今公公已不在世，回想这一路侍奉他，都是尽心尽力，也没遗憾了。如果不是修炼大法使我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关系，是无法坦然面对一切的，也不禁让我感触修炼路上有些考验还有机会做好，有些却是很难再有机缘去完善了，所以更该珍惜这万古机缘。平日生活中我会先抓紧时间学法，然后才做家事琐事，一点都不会耽误到给家人做饭等等家事，五分钟十分钟都可以聚少成多，一放松时间就会在不经意中流失了。师父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时间的延续是为了你们，为了众生。 一定要抓紧，不能麻木。以上层次有限的修炼心得与同修共勉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2021年台湾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在媒体项目中证实法兑现誓约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7日。尊敬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好，下面交流这几年在媒体项目的修炼心得。一、走入修炼，加入媒体。小时候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冒出几个重复的问题，人生为何而来，目的是什么，宇宙又是怎么形成的，也时常觉得自己应该具有超能力，疑问自己为什么不是神而是人呢？这些问题没有答案，学校也没有教，直到2000年接触法轮功，通过不断的听师父讲法录音及阅读各地讲法，我明白这就是我生生世世在等待的，一直在寻找的真理。人成神的路不是妄想，是真实存在的。一切问题都得到解答，我也正式走入大法修炼的行列。求学阶段，我一直有人际关系的困扰，很好的朋友突然跟我吵架，或者遭到大家集体排斥、冷落，而我却不知道自己做错什么事，或说错什么话。修炼后，我明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。内心不再彷徨，明确知道要如何去做一个好人，更好的人。同学之间的互动和乐融融，整个环境都改变了。学校老师还让我在早自习时间教同学五套功法，介绍法轮功。2012年退伍，隔天我进入大纪元，担任专职广告业务，一直到现在。印象中第一次出去扫街换名片，没有店家听说过大纪元，甚至有一位连锁企业的老板娘劝我赶快换工作，说年轻人做这个没前途。又有一次，从事保险业务的学长想找我到他们公司上班，并说以我的认真努力，年薪百万很容易。在媒体待了近十年，类似考验没有停过，但是我很清楚，那些都不是我要追求的。这段时间虽然辛苦，但我的愿望就是要用媒体快速大面积讲真相，救众生。而且我也相信自己能做好这份工作，保证正常的生活。事实证明，最艰难的路已经过去了，我也在这里成家立业，并且维持正常的生活。此外，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，大纪元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扩大，整体环境都在快速地往正向发展。我们更要把握这个大好机会，修好自己，提升专业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二、用心提高专业，翻转客户观感。一天，主管带我去拜访一位已没有业务员服务的客户，主管表示要重新服务好这位客户，这个案子就让我来处理。过去就听闻这位客户很挑剔，很情绪化，不满意文章内容，已换了三位记者写稿，不喜欢广告的设计，也换了多位美编，案子迟迟无法结案，造成几位同修陆续离职。拜访前阅读他先前发给公司的电子邮件，言辞非常严厉，除了怒骂字眼外，最让人担心的是他要告媒体诈骗他上百万的广告费，害他负债，说我们不符合真善忍，不专业，字里行间充满怨气恨意。经过与客户一番沟通后，我与伙伴同修善意表示公司愿意无偿重新企划广告内容，客户暂时放下怒气， 同意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随着重新了解客户需求、规划广告以及多次的会议沟通，客户渐渐信任我们，把我们当成朋友，也愿意敞开心房交流。透过一系列的广告执行，客户重新信任大纪元的广告服务。我与伙伴统修也在结案报告中分析本次广告专案的成果，并且提出续约，希望再次合作。客户欣然答应，顺利签约。闲聊中，客户突然重新提起法轮功，让我们有机会重新介绍大法、讲真相、重新介绍神韵等等。我与伙伴同修都相信这是师父的巧妙安排，路走正了，关着的门就会开，我们真的把这位客户救了。三，修去自我，替同修着想。业务工作不仅会遇到客户给的外部压力，同时也会碰到来自公司的内部压力，同修之间的矛盾，提高心性的过程也是剜心透骨。随着年资增加与工作成效提升，我被升为主管，与新进人员的矛盾也越来越大。有一次 A 同修执行我负责的广告专案，没经过我同意，擅自修改执行内容，让我非常生气，我们产生口角争执。而另一位 B 同修觉得我跟他不是一个整体，所以不会采纳我的广告修改建议，一定要让客户现场看过才愿意配合调整。还有一位 C 同修觉得我不懂广告的执行方式，不愿意配合，也不愿听我说明，甚至一位 D 同修一直把我当作空气，完全不理睬。这些矛盾与间隔不断加深加厚，渐渐的我们不沟通，虽然表面上我没有说什么，心里却非常不高兴，有时甚至气到晚上无法入睡，整夜都想着某某同修真坏，很没礼貌，不尊重主管，自以为是，不懂装懂，目中无人等等，越想越气，我就越痛苦。经过一连串的事件后，突然间我意识到，我怎么了？为什么不高兴？为什么内心一直在抱怨？遇到矛盾，难道我不能无条件向内找自己，看自己哪做错了吗？为什么要向外看，不像修炼人啊？我试着向内找自己的不足，但是内心反复出现，我没有错，是他们的错。这种坏思想很强烈，让我再度陷入负面情绪中。不过，我很快意识到这不是我，发正念铲除这个坏思想，有效，但坏思想还是会反复出现。好的转变是，我渐渐找回向内找的机制，找到自己那颗膨胀的人心，自以为是的心，觉得自己是主管，觉得自己经验多，你们应该配合修改，而这不就是显示心吗？另外，我还找到一颗看不起别人的心，争斗心，执着表面事情的对错，无法包容体谅同修。我还想起有几次会议中，我提出的问题太有针对性，不是善意表达建议，让同修感到难堪，无意中伤害到别人而不自知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说的那些话都非常不友善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清醒》中说，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，而命令永远都不能。别人心里不服而只是表面的服从，那么看不见时还会按着自己的意愿行事。我更进一步找到隐藏很深的私心，害怕他们服务不好客户，客户不续约，我没有收入，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等等。虽然找到很多自己的不足，但矛盾还是没有化解。因此之后再碰到这些同修，我告诉自己内心要和善，不论他们对我好坏都不动心，我要让他们感受到修炼人的善，无条件找自己的不足，对他们好。刚开始做起来有点别扭不自然，但是很明显感觉矛盾在渐渐化开，间隔不断的在消除，我的心态与行为改变后，事情开始往好的方向发展，但是时不时还是会有一些批评他们的坏思想跳出来，虽然很弱了，但还是有。有一天，那颗强烈的抱怨心又反映出来， 内心很多怒骂，甚至想打人，不高兴的情绪再度喷发上来。我知道这思想不是我，但是却压不住，内心觉得痛苦、委屈，他们太过分了等等。透过不断的学法与否定坏思想，突然有一念打进来，我很痛苦，对方是不是也同样很痛苦呢？矛盾的双方都不会好受的。这一念让我的善心起来了，觉得同修们都很辛苦，我怎么不关心他们呢？当我这样想时，刚好看到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的这段法。我经常讲一句话，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任何观念，不站在个人的利益角度上作为出发点，真心为别人好，给别人讲出他的不足，或者是告诉他什么样是对的，他会被感动的流泪。我整个人平静下来了，压在心中那块石头好像消失了，身心缓和了，感觉整个身体被善的力量包容着。我眼角泛着泪水，心里跟师父说，弟子错了，弟子会改进，会真心替别人着想。当我持续改正行为与思想后，这些矛盾很快的消失了，这些同修像没事一样，见面我们也会说话了，配合都顺畅了。我深刻感受到修炼的玄妙，以及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。四，救人没有分别，善待家人众生。这几年的修炼有很多突破，心性也不断提升，面对常人的无理要求，基本上都能按照大法法理对待，与同修间的矛盾也能很快意识到不足，改正过来。一切看似平稳的前进着，却在家庭关系上跌了一大跤。在外面，我的表现像个精进实修的修炼人，但是在家里，有时表现的却不如常人，魔性一点都不隐藏，放纵自己的情绪，意见不合，马上几句话顶回去，像很多把刀一样刺向对方，非常伤人。家人也因为与我发生矛盾，身体产生状况，紧急送医急救。这个考验来得很猛，很突然，令我非常错愕，还以为自己平时修得很好，家人很支持，原来家人对我有很多不满，对于自己在家的表现与说话方式非常痛悔。我向内找，发现对于朋友、客户、同修等外人，我都能很快意识到自己的不足，在法上快速归正，但是对于身边的家人明显不善。我会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家人，很强制性，也听不进家人的关心和建议。心得写到这里，我才发现前面说的同修对我的不友善，原来是师父在点化我，让我照镜子。我对家人的态度更不善，更傲慢，几十年来对家人累积了一种不耐烦，不能被说，讲话咄咄逼人，好辩好强，顽固强大的自我，在这方面一直没有被修去，有很大的漏洞。这次我告诉自己，一定要改正所有这些坏习惯，认认真真修炼提高上来，在哪里都要当个好人，不能因为自己的不足让家人对大法产生负面想法。我是来救人的，不能毁了众生。接着我主动与家人道歉，并请求原谅，但没获得谅解。好长一段时间，家人对我的态度非常严厉冷漠，话中带刺，但是我告诉自己得忍，不能生气，与家人承受的痛苦相比，这点苦不算什么，我一定要过这关。随着时间拉长与互动次数增加，我打从心底真心的关心家人，主动帮忙，改变自己的行为与态度，归正每一句话的基点，这个僵硬的环境有了改变，家人也不再责怪我，渐渐又恢复到正常状态。我知道这都是大法的威力，再次感受到善的力量，大法无所不能。五，结语。在大纪元正实法的过程中，一路上跌跌撞撞，遇到许多考验，但是都没有动摇我在这个项目中正实法的决心。最艰难的时刻过去了，未来的路越来越宽广，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时机，修好自己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以上是个人修炼体会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 谢谢师父，谢谢各位同修。
请听2021年台湾法会交流稿，文章的题目是我终于学会了向内找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5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我是2000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这次法会在同修们的鼓励下，我整理了得法这21年来在修炼中的一些心得体悟，跟师父汇报，跟同修们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得法前的人生。我从小生长在淳朴的乡村，因为家里贫穷，小学毕业后不能再升学，只好外出工作。结婚后我仍然需要工作维持生活，但心中想要读书的梦想依然狂热。在先生的鼓励下，我再度进修，从初中到高中一口气读了六年，求学期间成绩总是名列前茅，所以很受老师与同学的喜爱。回想得法前的人生，不是拼工作就是拼学业，虽然如此忙碌，但心中总觉得好像在等待着什么。第二部分，有缘得法。有一天，一位练法轮功的朋友来问我要不要练功，还拿一本书要给我看。当时我觉得我这么忙哪有时间练功，但是这位朋友很有耐心，每次见到我就邀我去练功，我都以工作忙碌为借口，一直拖到半年后我才决定去买《转法轮》这本书。没想到当我打开《转法轮》，看到师父法相，我就开始掉眼泪，一边读法一边流泪，甚至痛哭出声，心里有一种很强的念头，这就是我在等待的。这时我明白了，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，吃了这么多的苦，就是为了得这部法。第三部分，当辅导员的考验与责任。十多年前我是练功点的辅导员，当时我们的练功点有很多是新学员，所以考验特别多。有一次同修在练功点上发生矛盾，一位老年同修觉得他受到委屈，就大声哭起来。这时公园里的人都朝着我们这边一直看，那个时候我心里很紧张，认为这位同修这样的举动会让人对大法不理解，因此就对他起了不善的念头。回家后我赶紧拿出经书《法轮大法一节》，把经文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建议又学了几遍。师父在这篇经文中说，那么作为一个辅导员，大家想一想，你组织一帮人在练功的时候，你的责任是什么？从师父的法中我明白了，当辅导员是有使命的，同修之间有需要协调的就应该尽量帮助，不应该对同修有任何不好的想法。还有一次我忙到晚上八点多才吃饭，吃没几口同修就打电话给我，说他身体很不舒服，要我立刻去他家读法给他听。因为这位同修不认识字，学法是有困难的。虽然我在吃饭，但是我想到师父教我们要修成先他后我的正觉，我立刻把饭放下，赶到同修家读法给他听。同修听完法说他好多了，要我赶快回家，因为已经很晚了，我回到家已经十点多，我才继续把饭吃完。当时我心里没有任何埋怨，因为我知道这是当辅导员应该尽的责任。 当了几年的辅导员，后来就专心带着学员做打电话讲清真相的工作，练功点的辅导员就由其他同修来担当。第四部分，开创打电话讲真相环境，与同修共同精进。回想当常人的时候，总是忙忙碌碌的。现在我明白了，原来得法前在常人中积累的打电话工作经验，就是为了今天救度众生做好准备的。有了这些经验与锤炼过程，我很快的就能上手用电话救人，所以当时我选择加入电话组，直接救度大陆众生。在打电话的过程中，时常被电话那边的人骂，什么难听的话都遇到过，但我经常心中只有一念，他骂的不是我，我是来救他的。有一次被骂得很难听，我还是耐心地跟他说，大哥，请您听我讲。他还是继续骂。我说，大哥，我们可能是哪生哪世约好，在这个时候您叫我来唤醒您，您才能得救。现在我照约定来了，大哥，您一定要赶快退档才能得救。大哥，我真的是为您而来。我边讲边哭，此时我发现对方不骂了，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说。最后我听到电话那头温暖的声音说，好，妹子，我退了。打电话直接面对众生，可以锻炼自己更有独立性，除去很多的怕心。当时我看到一些同修，包括老年同修，很想参与救人的行列，但都不敢说。我因为有了当辅导员的经验，就主动去问问同修，要不要来参加打电话。很多同修都说他们不敢讲，也不会讲。我就鼓励同修，我们一起学习打电话，共同精进救人。当时有个基地可以用，我就把人员分成两边，一边是已经会打电话敢讲的，一边是还不敢讲的。我跟同修说，敢讲的请到隔壁有计算机这边，还不敢讲的请暂时跟在我后面听我讲，等大家有信心想要打电话的时候，随时都可以打哦，这样好吗？同修都说好。我深信同修只要有了这个环境，很快就会成熟起来，各自发挥法力子的功能，兑现他们救人的使命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互相学习，彼此交流，大家也都渐渐地敢讲了，不再害怕打电话讲真相救人了。第五部分，参与神韵票务工作的修炼过程。有一年神韵推广团队的同修打电话给我，要我担任台中票务中心的窗口，这让我感到万分的荣幸。我问同修说，我不是读会计的，可以做吗？同修说，你可以的。我正念升起，心想，这一定有我要修的地方。我告诉自己，不要害怕不会做，不懂的再请教同修。于是我就接下这一任务，跟在同修身旁，边学边做。在这里我经历了层层的锤炼，内有票务团队给我的考验，外有广大卖票同修的声音。在学习票务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一些问题需要调整，就征询了另外一位负责票务窗口的意见。他说，要和大家一起讨论。于是票务团队就一起开会，我负责把需要修正的内容列出来，再一项一项的征询同修的意见。在开会的过程中，同修有反馈，但并不热络。开完这次会议之后，参与票务的同修就不想来票务中心了。有一次我到办公室的时候，电话响了，没有人接，我赶快接电话，是要买票的。我拿记录簿把客人要买的票记好，对方说等一下就要来拿票了。这时出票的同修还没来，另一个票务也不在，我得学习出票。在场其他项目的同修看我不懂电脑就教我，我用笔记一一记录，出票怎么出，换票怎么换，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把它记好。票出好了就赶快去审核，等客人来的时候，我票已经准备好了， 顺利地把票交给客人。还记得有一次出了150张票，那时压力很大，怕操作错误，我一再地检查有没有正确，眼睛一直盯着电脑，嘴巴不断地念着票价与张数，心跳越来越快，手不但发抖也冒汗了，紧张到脑筋一片空白。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一段法，师父在《红银二师徒恩》中说，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我的手就没有发抖了，我告诉自己不要紧张，有师父在看护着，我只是肉身在配合而已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。我终于顺利地把票出好了。经过了这一次的事情，同修要我向内找，为什么大家都不想来票务中心。我有找自己，但我还是找不到。这时我想到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，我想这都与你修炼有关系，不是帮你消业，就是帮你提高心性，所以你得正确对待。于是我打电话给每一位参与票务的同修，告诉他们我的想法，我是来修炼的，不是来当头的，如果有做错或不会的地方，请大家多承担，我该把关的我会遵照原则，没有太大影响的就可以通融。协调的过程中，我也找到了自己有怕这怕那的心，所以整个票务中心才会出现紧张的情况。合作中或多或少有些碰撞，毕竟是修炼人，大家也能从中查找自己的不足，我们还是手把手的继续往前走。另一方面，由于每年神运票务做法都会有些调整，因此广大同修买票和付款的习惯也需要跟着改变。然而有些卖票的同修不能全然接受，这让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票务中心有什么修正，大家跟着修正就好了，怎么对我这么有看法？我常常觉得很受伤，很委屈，每天都哭着来哭着回家，心想我只是要来修炼救人，为什么要受这么多委屈？我没有修炼的时候是人见人夸的，很少听过有人嫌弃我的声音，怎么这会儿做的是没薪水的工作反而被糟蹋了呢？百思不得其解，越想越难过。还记得有一次演出结束后，有同修要来退票，我没先理解同修卖票的辛苦与需求，我觉得很在理的跟他说，我都有按照时间公布退票换票的细节，我非常坚持已经演完了不能退票，结果与同修起了小冲突。当下我想起师父在《精进要旨清醒》一文中说，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，而命令永远都不能。这时我才悟到，是师父利用这种形式来点化我，让我看到自己有隐藏很深又很顽固的争斗心，得理不让人的心，没有宽容的心，借由这个事件把它暴露出来，修掉它。转眼过了几年，卖票的同修也渐渐的能理解，调整是为了售票系统随时保持真实的出票情况，让每一位众生都能如期得救。此时的票务中心也已运作成熟，而且越来越专业化，所以由更懂科技的同修接任票务窗口。第六部分，向内找，挖到执着心的根源。修炼了这么多年，总觉得还有很多心没有找到，与同修交流时发现自己并不是真的懂得向内找。有一天我在背《精进要旨三》中的经文，越最后越精进这一篇法时，我背道，一个人在修炼中会有很多关要过，造成的原因是从人出生以后，就在不断地对人类社会认识中 产生着各种各样的观念，从而产生执着。我就开始向内找自己的执着是什么。我先从修炼前的部分找起。从小我就一直被认为是很优秀的孩子，这使我有了欢喜心、被羡慕的心、高高在上的心、自以为是的心、显示心，什么心都有。我都不知道我有这么多的心，应该还有，我再继续找。瞬间发现，这些心聚集在一起，形成了很顽固、骄傲的心，它让我全身充满了傲气。我终于找到了我的执着心的根源，它就是骄傲心。一直以来我就觉得我怎么都修不出慈悲心，原来就是被这一生所积累的骄傲心给抑制住。当我找到执着心的根源时，瞬间我的心很轻松，这是从没有过的感觉。这使我体悟到，要改变别人就要先改变自己，唯有自己修好，一切才会好。此时我发现自己终于学会了向内找，这个法宝我终于会使用了。叩谢师父慈悲救度，赐给弟子向内找的法宝，在修炼路上一路保护着弟子，不断的点化为弟子承受的一切，让弟子有重生的机会。在这21年的修炼中，弟子才能破除迷惑，走过一关又一关的考验。以上是我的修炼心得，层次有限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